书接上文，上回书啊，咱们正说的李干卿他的身世和简历。因为咱这个书说的是卢安铺包和冯泽元，他呢也是其中一个人物，不得不简单的介绍介绍。从咱们介绍当中您能听得出来，这个人的品质很不好，行为很不端，吃喝嫖赌，坑蒙拐骗，无所不贪，他就这么一个人。但您可听透了，不是说他和江青是同父异母的哥哥，江青是反革命倒了台了，咱埋汰他哥哥，无中生有，没事找事，他的三亲六故一个好的都没有，没这意思。好就是好啊，不好就是不好，咱必须实事求是。这李干卿的确不是个东西，咱不能说他好。拿前文书来说，他在这社会上混了多少年呢，一点正事不干，好不容易盼到解放了，他在铁路公安局工作，当了铁路警，你好好干呢，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，耽误工，迟到，早退，依然是作风不正，领导很脑袋疼。但是考虑到他亲属的关系，又不能不照顾。你要说是一点照顾都没有，也不太可能。就是主席不那么说，江青不那么讲，下边这个干部也主动的打溜须，不用你言语他就替你办到了。所以对于这个李干卿啊，还百般照顾，把他留到食堂当管理员。那你就好好干呗，不过去，当这管理员他也不好好当，所以啊，所许多人都不得意他。后来他一看，呵，怎么的，我妹夫中国共产党的主席，我妹子第一夫人，我妹妹李云霞也到了中南海了，我怎么就不能去呢？亲故亲故，怎么也得照顾照顾我。索性他也没高价，买了张车票就到了北京，到中南海来见这俩妹子。咱们前文书说，因为十月一国庆啊，国庆之前发生了许多许多案件，故此中南海是戒备森严，不管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去，那要保卫中央领导干部的安全，这是应该的和必要的。所以没办法，就把这李干卿安排到冯泽元，交给卢安铺班照顾。同时呢还告诉李干卿，你呀，别多住，该回去上班你回去上班，我们想办法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联系，让他多加照顾，将来有了机会把你户口迁到北京，你到这定居享乐晚年，千万别捅娄子，千万别犯错误，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你是哥哥，我们关照你了，你得给我们留脸面，你懂不懂？旁人不注意，你得注意啊！住几天赶紧走，临走的时候打个招呼，我们这儿准备钱给你买车票，肯定照顾你生活没问题。当妹子的坐到这一步也就不善了，李云霞也好，江青也好，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怎么的也不好使。这李干卿本质他就不好，狗改不了吃屎嘛。在丰泽园一住，什么活不干，吃现成的，喝现成的，有时候早早的出去，夜不归宿，有时候晃晃悠悠回来了，因此上上下下的员工嗤之以鼻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但究竟他跟江青什么关系，绝大多数人不清楚，就知道这个人来头挺厉害， 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太明白。单说这李干兴待着待着没过两天钱没了，没了怎么办？到中南海去打招呼，管李云霞要钱，管江青要钱，给他操了钱到的手，两天没了，没了怎么办？管栾铺包借钱，栾铺包想借借借，多了没有，少了还没有吗？借给他，多少钱也不够他花的，该着出事儿。单说这天，这李干卿溜达到王府井去了，这店面林立，是商业街，他转悠这转悠这，看看这看看那，正好走到扶风服装店，卖西服的，正好走到这服装店门前，他一看从里边一闪身出来个女人，这女人一阵风一样轻飘飘来到外边，街旁边有一辆崭新的洋包车，那洋包车也有好的，风魔铜锃明刷，辆车圈也瓦亮，车棚也干净，车把都闪光。旁边站着个小伙子，个儿也高，身强力壮，30多岁，精神，穿着身新衣裳等着。一看这女人来了，赶紧搀扶着上了洋车，坐稳当了。这人抄起车把这就走。李干卿看得清清的，是他。他一见这个女人呢，顿时心里就一翻个。这女人个不算高，长得是小巧玲珑，别看上了年纪，徐娘半老了，圆蓬脸儿，白皙的面皮很嫩，还化着淡妆，穿的衣服是穿绸果缎，非常绅士，半高跟的皮鞋，手里拿着个包，哎，看来还是珠光宝气，是贵夫人的打扮。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谁呀？20来年前最相好的朋友，跟他上过床，有一段感情啊。这个女子就是张光弼的小老婆，姓孙，叫孙素贞。哎，前面书咱说了，孙素贞是个风流的女人。十几年前，20来年前，那女人相当漂亮，相当风流啊。两个人有暧昧的事情，被张光弼给逮着了，把李干卿痛打了一顿，想扔到池塘里头喂王八。后来孙素贞偷着把他给放了。打那之后，两个人失去了联系啊。真没想到，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俩人有见面的时候。李干卿看素贞呢，哎呀，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是他。哎，喂喂喂，哎，过来过来，一点手，叫了一辆洋车，洋车到近前，先生，请上车，来，跟着那辆车，跟着，快，又快，跟着，一直尾随着，这就往前走吧，拐弯抹角。李干卿心里都想着，素贞呐，你什么时候搬到北京来了？我得见着你好好唠扯唠扯。你那老爷们儿张光弼现在干什么呢？他心里是胡思乱想，时间不大，钻进胡同去了。哎，他对这地方也不太熟，车子停住了，他就记住门牌28号。车子停住之后，就见拉车那个人扶着孙素贞进了大黑门楼了。他这车子也到了，他付了钱之后打发车夫走了，看了看，哦，就这一地儿，你倒问一问呢。皮夫他也进了院了，一进院一看，深宅大院，大四合院，荷花缸，养鱼池，院里扫的是干干净净，也有仆人在这干活。可他愣头愣脑的往里头张望着，跟着方才拉孙素贞那车夫一转身正好回来，人家专用的车夫，你家里有车？ 现在讲究汽车，那年月的汽车那太少太少了，除了官面上机关，个人有车的除非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，一般的都是洋车，那就不错了。这车夫一转身出来，正好跟李干卿走个顶头碰，车夫就一皱眉，站着，干嘛的？你知这什么地方？哎，你找谁？我找方才坐车那个女人。你认识吗？走，私闯民宅你，走，跟我到门房说话，走，哎别，你听我说，我认识他，你认识不认识？到外头走，我告诉你啊，给脸不要脸，我告诉派出所，把你逮起来。让你吃老拳，你懂吗？哥哥，我认识他，他姓孙。这一争吵，孙素贞在屋里听见了。老张啊，谁呀？哦，夫人，你有个人，你不认识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看看。孙素贞从屋里就出来了，谁呀在这儿？哎呦！眼睛真毒，一眼看出来了，李干卿啊，相好的，他到现在也没忘旧情啊，也不管旁边有人看着，没人看着，孙素贞啊，迈步就来到李干卿近前，干卿，怎么是你？素贞，不是我是谁？素贞呐，你听好吧，干卿。都想死我了。说着话，两个人拥抱在一起，二话没说，嘣嘣嘣，来20多个 case。两旁的人一看都乐了，怎么这样？连拉车那车夫也非常尴尬，我心说这怎么查这是？李干卿眼泪掉下来了，苏贞呐。想你想的我神魂颠倒，肝肠寸断，你知道我做梦都梦见你多少次啊，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相见，干卿啊，我何尝不是如此，你可受多了，唉，一言难尽，难活呀。行了，咱们既然见着面好好唠唠，哎，你看看我多识礼呀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走吧，跟我到屋，拉着进屋。老张，叫刘妈泡茶。老妈丫鬟都有。刘妈进屋擦抹桌案，泡上香茶，摆上瓜子点心糖块，倒上水退出去了。哎呀，干卿啊，我见了你简直，我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老张，你再进来一趟。车夫进来，夫人。咱家来客人了，你到新风楼去一趟，见着掌柜的汪恩普，跟他打个招呼，你就说我家来的客人了啊，要一桌上好的山东卤菜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哎，慢着，你再告诉汪恩普，一般的厨师不行，必须叫王兴斌掌勺，懂吗？
我明白。
他还认得王恩普，这个拉车的老张转身出去了，屋没人了，再也坐不住了。哎呦，这位夫人一转身，挨着李干卿坐下，把头往他怀里头一扎，嘀嘀咕咕，连哭再乐，把经过是讲述一遍。苏贞呐，现在。我不应该问，你当家的死了，
哦，
就剩你一个人了，
正是。
你往前迈一步没？就是换句话说，你又找人没？没有，就是我一个人。太好了，咱们好好唠扯唠扯。是啊。我有一肚子苦水，我都得掏出来。 见着知心人，我焉有不说之理啊，因为我太高兴了。唠着一会儿，酒席送来，酒席摆下，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呐、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等吃完了，残席撤下，灯光点上，到院里溜达溜达，透透空气，消化消化神儿，然后回来再接茶唠，唠唠唠唠到晚上了，干柴烈火，两个人旧情复发，按耐不住啊，早早的上门挂窗帘，两个人成就好事。这就叫什么呢？这就叫两个人旧情这一复发，胜过新结婚的高兴，久别胜新婚嘛。两人高兴之后了，到了半夜，精神头不减，穿衣服再起来，茶水再沏上，开始长谈。李干卿得摸摸底呀、素贞呐、能不能把这些年的经过跟我说说？你怎么到了北京了？好吧，我正要说呢，你听我道来。呵，孙素贞就开始说评书了。咱们说是这样，其实能跟说书一样。哎呀，打开话匣子，滔滔不断，把经过一五一十都告诉李干卿。李干卿都听傻了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前面书咱讲的，她的丈夫叫张光弼。张光弼原来在山东济宁开的是东鸡堂，东鸡堂后改名叫东善堂。东善堂又改名叫东镇堂，后来又改名叫一贯道。这一贯道按现在新词说，反动会道门啊！解放之初，那时候管它叫一贯害人道。这个张光弼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办这么忙干嘛呀？搜取民财呀、坑蒙拐骗的手法非常新颖。咱们前面也讲过，当时他抓住人们恐惧的心理了。正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，东三省丢了3000万东北同胞，陷入日寇的铁皮之下，做了亡国奴。华北民众上亿人全都揪心，担心命运，这个世道怎么个过法？人们呢，精神的寄托崩溃了。你看，人不只需要物质生活，还得要精神生活，精神也得有个寄托，不去没有方向的。张光弼正好利用这个人们的心理，造谣生事，他这一贯道就散布流言蜚语，说现在啊，据我们道家来看，第三劫难到了，第三劫难到的时候，遍地是红光，遍地是死尸，你呀、必须赶快加入我的一贯道。